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7月16号到7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拜读师父最新发表的经文，你在狂，我悟道，正法进程已进入到大量报应，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的阶段。人间已不是他逞凶的乐园了，不允许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恶警坏人继续行恶。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切参与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力遭恶报。正如师父讲的，现世报应无漏网，这不是简单的清算问题，而是大量报应的出现才是现在正法的需要。这是真正的慈悲，才能救度了那些还配救度的世人，使那些身处公检法司、610、各种媒体、网站、中灵馆等部门的众生看清形势，选择未来。这才是师父现在正法进程的需要，也是师父给我们的标准。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真正推动天象的变化，大量的报应才会出现。那些公检法司等部门的众生才能看清形势，给自己留后路，选择未来，也能叫众生认识到和敬畏善恶有报这条天理，摆脱中共邪党的捆绑，远离邪恶，从内心退出中共，选择美好。我们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给我们提供的环境，更不能在他提供的环境中去锤炼、去修炼、去救度众生。一切都随正法而动，是我们在开创环境，圆融师父要的。如果世间不出现大量报应这种天象，被谎言蒙蔽的世人就看不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性，就无法理解我们大法弟子对他的救度，更听不进去我们大法弟子讲给他的真相，得救的生命也不会珍惜自己正确的选择，更不会懂得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悟道，正法中救度众生，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在做，而旧势力操控的中共邪党搞出的权斗、倾轧，只能迷惑众生、捆绑众生、毁掉众生。这种所谓报应淘汰形式的安排不是我们师父要的。邪党一再向世人隐瞒对我们迫害的真相，就是旧势力因素操控干的。那种内部权斗的围剿，最终还是死保邪党，只能是加剧迫害的延续，不会停止。所以我们对法理的认识要清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路。这才是真正的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从根本上不承认他安排的一切。我们站在法上认识，才能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才不会随世间形势所动。站在法上，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安排，更好的去救度众生。那么我们个人的修炼也得符合正法要求，也得顺应正法形势的需要。如果法理认识不足，也会被邪恶钻空子，无意起到了干扰的作用，干了旧势力高兴的事。那么有多少生命牵扯到都是犯罪，也都将被解体淘汰。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没有对众生尽到责任？这个后果不得自己承担吗？人作恶都得偿，你在狂。所以我们的实修有多么的严肃，不是在大帮哄，在一起混混事啊，更不是学人不学法，特别在配合上不能拆台，大家要协调配合好，才能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没有圆满之前，善恶两种因素都有，所思所想所行都得讲善，都得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的风貌。在矛盾中反过来看，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所以遇到麻烦都是好事， 利用这个麻烦向内找，修去自身的魔性，同化法的标准，才能成为大法造就的生命，才能不负众生对你的期盼啊。
用法来指导写作，才能达到更好的救援效果。日本大法弟子，最近听同修说到校对同修对文章感受到的一些问题，加上自己以往看到的一些现象，我想就文章中经常出现的这些问题，结合自己在这方面对法理的一点认识，写出来大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文章语言不通顺，我觉得语言通顺是读者顺利的阅读传闻的保证。如果是评论文章，你的观点读者能不能接受，不但和你论述的是否严密、观点是否正确、论述的基点有关，文章是否通顺也会影响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通畅的论述就会保证读者顺利接受，因此语言也应该尽量简练精确，论述的观点要明确，便于读者理解。在语言的应用上尽量为读者考虑。我一直感叹师父的讲法理白言白，道理浅显易懂，使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能看得懂，能够救度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体现了师父处处都为救人着想的作风。同时理白言白，人接受起来就最快，没有障碍效果就最好。师父从不用难懂的词，难懂的词、不常见的词都会打断读者阅读文章时的思路，影响接受效果，影响被救度。从另一个角度讲，太难的用词，农民或文化水平低的人看不懂，就等于有选择的渡人。同时师父的法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语言的应用准确严密简洁，连重复用词都是有目的的。其实只要用心体会，学法的同时就是在学如何写作。师父处处为言着想，一切为救人负责的作风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根据文章需要用词，不追求表面华丽。师父在转法轮最后讲到，转法轮在文章的表面上不华丽，甚至不符合现代语法，但是我如果用现代的语法来整理这本大法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文章的语言结构规范而漂亮，却不会有更深更高的内涵。因为用现代的规范词汇，根本就无法表达大法在更高不同层次的指导和法在每一层的表现，以致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在改词原则经文中讲到，一、用词看词义而用词；二、用词时看字义而用词。我悟到一篇文章的思想才是文章的精髓，如何更好地表达出这部分才是要下功夫的关键所在。而好的文章用词要根据文章的表达意思需要，恰到好处才会画龙点睛，可以追求表面词藻的华丽，过犹不及，相反不到位，也起不到应起的作用。写文章也要注意修口，才能达到更好的救援效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救人，写文章也要以救人为基点，哪怕是一条新闻，你这条新闻出去对人会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对社会不好的现象推波逐流，修炼人带着执着偏离法的认识就会起不好的作用。这话说出去会起什么作用，语气中有没有对中国人的鄙视，对读者会不会造成反感，是否符合修炼人应有的心态，对救人有没有好处，这些因素都是时时要考虑的，要对自己的文章负起责任，才会达到对读者负责，对媒体负责。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转法轮起不到好作用的文章就会往外推人，起反面作用，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白做了不说，给读者造成反感，也会对我们的媒体有影响。因为我们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媒体，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你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 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垂涎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转法轮。一条主线，思路贯通全文。我觉得作为一般的文章，观点不宜过多，或者叙述的内容过杂，以免打扰读者的思绪。最好是一条思想主线，从头贯到尾。评论的文章可以夹杂叙事做铺垫，顺理成章引出下文的观点，观点也可以明叙，也可以隐藏在文中，但是看到最后要让读者自己得出你要告诉读者的正确结论。同时评论文的用词要恰当，论述也一定要严密，不要有漏洞，以免读者产生疑问而达不到救援的最好效果或起反作用，所以需要反复推敲琢磨，起初会花点时间，渐渐就会越写越快，因为修炼的人毕竟不同于常人。记得几年前背法的时候，因为那时对法的理解还很有限，感觉有些地方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联系，背法总卡壳，师父就让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思路，我一下子清晰地感受到了，原来师父的思路贯穿在整个转法轮中，像有一条线牵着的一样，上下文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凑的，可是那之前我却没有感受到。现在想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在后来翻译新闻的时候，也感到了文章是有一条线穿着的。那时我是以文章色彩的形式感受到的。当时翻译一篇新上市的照相机文章，我发现我如果用比较明快的语调翻译，文章从头到尾的文字都会是带有明亮色彩的。即使表面不是明显的这类词汇，也会是这种感受。读这篇文章的心情也会这样。如果换成稍微严肃一点的语气，那从头到尾的语言都会变成严肃色调的，文章一丝没变，但是用词会随着文章的色彩变，就像给文章穿上不同色调的衣服一样，这件衣服就是一条主线，个人感受。从这一点我体会到，作者的思路就是文章的观点，作者通过文章想要告诉读者什么，文章的目的是什么？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能没有观点或角度存在，只不过有的是隐藏的，让你觉察不出。但是你看完全文，会得出作者想要的结论。明白这一点之后，在偶尔的一次改写大陆文章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中共埋藏在文章里的意图。刚开始阅读那篇文章的时候，给我感觉写得凌乱又长，似乎作者的文笔不太好。到最后我才明白，不是作者的水平差，他是有意的要来要去，也许是被审批的人改的，让你的思路随着文章走，最后把读者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指向中共的矛头，转移到了对人物的同情上去，这也是中共惯有的转移视线的手法。同时验取到一个媒体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道德水准，他才会为读者、为社会负责，否则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他通过媒体把读者和这个社会引导到什么地方，不可想象。媒体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标题涵盖全文，一个文章写得再好，如果没有恰到好处的标题，也不能发挥100%的作用。而一个好的标题，不但可以画龙点睛，也聚集了文章的所有精华，直指读者心扉，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所以文章内容要重视，标题也要同样重视，才能理得适当。弟子，我为我的学校画了一幅画，主要是自画像，我画的时候是用心画的，尽量不让观念起作用，我发现人们反响不错，构图也魔术般的变得更好，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只要我们用心画就能画好？我想问问师父能否给予指导。师，严格的说，作画必须要用心，你用心了，大家都会说你画得好，不过和注重基本功的时代比还是有差别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用正念对待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我觉得写文章不难，作者对要写的东西只要有一个清晰的正确认识，用法衡量，或知道想写什么，就可以动笔了，思路会在写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观点也会更加明确。我体会到写文章就像讲真相一样， 面对自己救度的责任，要用正面对待，不是等会讲了再去救人，而是在救人中由不会到会，由讲不好到逐渐会讲。写文章也是一样，有困难时就要找找自己哪里不对头，哪些心没有放下，做事的基点是否正确，还是哪里需要提高了，回头再写就容易写。常人中有句话讲，文章本天成，而大法弟子的灵感来自法，所以只有当我们符合法时，思路才会打开，才能写出别开生面的文章，那是法给予的。另外根据项目需要，我们在写作中会遇到不同类型的文章，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如何面对，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进退两重天。我发现面对困难时，当自己尽量不用人的观念衡量，正面接受时，时常感到柳暗花明。原来觉得很难的做不出的东西，出乎意料的做得还很好。因此我体会到是自己顺应正法需要，符合了法，才给了我这样的智慧，不断突破自己的观念，就是不断的在修炼中前进。用法指导写作，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应该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自己的写作，才会对社会对救人有利。一篇文章无论是你要表达的观点，还是表达的语气，写作的心态，甚至用词，都要用法来衡量是否符合大法的要求，是否为救人着想，纯净的心态中写出的文章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文章中多是理性的分析与查找不足，何为正实法，为减少损失，为同修们都能正念正行，为被迫害的同修想办法，为救度更多的世人的交流，没有了华丽和为增强气氛的词句，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清净要指三成熟。一个修炼的人如果用从法中证悟的法理，在人类这一层的正理写出来指导读者，就会让读者受益无穷。
大法教我写文章，以德为重，放下对文笔的执着。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说实话，我曾经是一个一提写文章就要逃跑的人，因为误解没有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是无法写文章的，写出来也会让人笑话的。但是我最后却走了以平时的文风写文章，正实法和写工商稿救人的路，并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对写文章经历了从自卑没有自信到终于恍然大悟的过程。我今天终于明白，文章的根本实质在于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对人做人有意义的言行、思想、故事以及关心救助民生的疾苦。十几年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最后发现我的每一次成功都来自大法的指导，使我彻底的放下了对文笔的自卑和执着，摆脱了他对我的束缚，并清清楚楚理解了古人为何赋予了文章文以载道的根本内涵和位置。我的三篇工商稿的故事，对于自身而言，如今成熟了很多，但是最让我难忘的却是刚开始写工商稿的那段岁月。有三件事直到今天都刻骨铭心，最后一件则完全让我对自己身为一个大法弟子感到自豪。我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也知道了为何我们大法弟子才是当今社会的主角和风流人物，是有足够的能力带动常人走回正道的。因为当时记者少，我被推上了这条路，跟着销售同修去采访，很有意思。我一开始写这几篇印象深刻的工商稿都跟台湾有关系。第一个客户是一家当时教流行社交舞和现代舞的舞厅女老板，在人们看来，这是个文化层次较低的经营者，
那时我虽然认为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自己的职员，很有人情味，最能拉近与人的距离，让人安心和放松。作为台湾人，他身上留有待人的传统思想，虽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吃了很多苦，在家中从小照顾弟弟妹妹的经历与思想，是他经营这家舞厅最光彩的地方。做人亲切体贴，这些部分不仅能让人对他的舞厅感到安心和放松，还能启发人经营重在做人，应该重点突出。但是我由于第一次写，明显信心不足，虽然尽了全力，我还是为自己没能极尽运用华美的舞姿描写来给他添光加色感到不安，心中充满犹豫，他会不会不高兴。结果他读了稿件后沉思了好些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最后他终于开口：你们报社写东西的角度跟以前我碰到的很不一样，能感到很用心，我能感受到你们的心，不过有一点，语言也不像别家报社那样华丽，不过很容易让人看明白。我当时一听，马上急急地说：那我把语言再修改得更优美一些。他又看了看，肯定地说：不用了，也许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写法，但是不需要改了。那时我遇到这件事，不知道这些反应是好是坏，心中依然没有自信和肯定的认识，如今想来，都是我自己的执着带来的。我们处处想到要启发人的善念的想法和角度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因为紧张，总怕常人不满意，非常看重表面的文笔，一时还想不起师父为了救人，大法书都用了最能让人理解的现代白话文的语言来写，还叮嘱我们，那么也就要求学员的手抄本字迹要工整，叫文化不高的农民要看得懂，而且手抄本和印刷本同样有法的威力，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手抄经文的处理，只是知道大法启发我要有救人道德的使命。也许是师父看了我的不安，不久之后安排给台湾观光局写报道，要整版介绍台湾，我被要求采访局长，带着不安和压力，我学法时师父提到大唐文化，一下明白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台湾保留了中国从饮食到古建筑和人文思想以及山水的印象，是缩影，是宝岛，是个有特殊使命的地方，我一下清晰起来，知道怎样写台湾了。读了所有手上和网上的资料，加上采访的内容，我很快成文。我的语言还是原样，但是这一次我对语言的执着变淡，因为我的心就是要反映出台湾传统的文化风貌，启发人珍惜这块美丽的宝岛。果然局长看后很吃惊，说大纪元真是不得了，居然有这种才能，写出这么好的角度，太让人惊叹了。这一次我和销售的同修非常兴奋，他为了鼓励我不要紧张不安，对语言从不执着，一心想着启发人对传统的再认识就行。我们思想统一，写出了受到肯定的文章，悟道是师父对我们善心的鼓励。同修对我说：你看上次舞厅老板的反应你不安，这次不会了吧？台湾观光局局长那可是个有文化的人，见过多少媒体，见过多少记者写的文章，却这样称赞你写的文章，你还怀疑什么？我从这件事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安慰我，只要我们心正，就会得到神的协助，给我们开路。最后一件事对我更是大的触动，台湾观光局为打开芒果销路，要对日本介绍，于是召开记者招待会，我这次没去， 只是根据同修提供的网上官方材料和我自己找到的补充材料，按照法理的要求写完后由同修带去。结果同修在会上读完我们的想法，会后很多记者围过来纷纷询问这种角度是如何想出来的，可不可以教教他们。同修兴奋地告诉我这些，我们对师父感激万分，没有师父的指导，我们如何知道文章应该走什么方向，应该表现什么。同修高兴地跟我说，终于体会到大法弟子真的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角和风流人物，我们只要走正自己的路，无论做什么，常人将来都要跟着学的。这三件事对我影响最大，我消除了对文笔的执着，后来更清晰地认识到，师父的法就是我们写文章的典范，只要能救了人，能让人看得懂，能尽力而为就可以了。古人教导我们以德为重，文以载道的根本原则。其实古人一直讲文以载道，我们传统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最重要，因为那是做人思想的基本纲要，而孔子的论语摆在儒学首位。但是只要读过论语二十篇，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弟子问孔子答这样最简单的记录，根本没有任何文采可言。但是孔子对如何以德治国，如何理解孝敬父母，如何理解君臣关系，如何理解礼仪，也就是做人以德为重的思想，虽然话语不多，都点到了实质，是儒家群经之思想基础和根本，以后的书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尽管后来者从孟子开始写得更丰富，故事更完整精彩，但是思想本源都离不开孔子的基本思想，因此谁也取代不了《论语》的位置。又比如五经中，《诗经》居首位。要说《诗经》在文学形式上多完美成熟，根本谈不上。之所以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它记录了各地民风民情，尤其风、雅、颂三部分。各国国风最能了解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和境遇，最有价值。再看《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的鼻祖，为皇帝问其老师一问一答的记录，阐明人体健康与宇宙阴阳五行的协调平衡的关系的道理。不懂这些基本医理，就不懂如何运用经络穴位和草药来使人体五脏六腑处于平衡的正常状态。后世不管出了多少书，有多少流派，都跑不出让身体阴阳五行处于平衡的条理，只不过具体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各有所长，写得更详尽罢了。再看历史上千古传颂的文学作品，表达修道思想、仁义忠孝、济世救民的作品永远处于主流，而描写儿女私情的、风花雪夜的永远处于边缘的位置。所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人的作品，因为反映正确的人生哲理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刻关注，被千古传颂，这些就不一一列举了。古人早就告诉我们，文章是要起到德化的教育作用的，内涵才是根本。文笔优美只能为更好的体现内涵时才用，如果刻意追求，这会适得其反，绝不可本末倒置。虽然大家看神韵很感叹音乐舞蹈方面的完美，但是往往忽略了歌词的平实易懂。我想这些也许就是师父对我们文章救人上的启示和教导。我并非在否定文笔要优美，但是不可成为执着和刻意追求。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指正。
教育孩子要有大人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被转法轮的最后一部分大根器之人，背到什么是大人之心时，转法轮书上有这样几句话：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背到这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师父把管孩子教育孩子这件事放在大人之心这个问题中提出来，难道是告诉我们教育孩子也要有大人之心吗？仔细想一想，确实如此啊。我自己亲自教育孩子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起来，我家的小宝已经很听话了，他又是大法小弟子，还知道提高自己的心性。可是即使这样，在管孩子这个问题上也是很磨练我的心性的。比如我现在做事情能够持之以恒不放弃，增加了毅力和耐力等等，但是着急的心一直没去除干净，时不时会表现出来。在这个大染缸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网络里、电影电视里、美术作品里、教科书中，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和邪党文化的灌输，会干扰到修炼人，需要告诉孩子怎样排斥这些坏的。有很多坏习惯，生活中不正确的姿势需要纠正，来自学校的很多诱惑要告诉他怎样抵制，在修炼上停滞了要帮助他找原因，学法练功也要经常督促，有些课业需要适当的辅导，学习艺术也要给他纠正手法上的不足，很多事情都是很操心的。当小宝不听话时，我经常会说，我为你费尽了心思，你知不知道？我的着急心就是在这些杂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到今天都没有去干净。看到小宝学法学艺术不用心时，着急的心就会冒出来，时不时就会说出一些埋怨小宝的话，这是我没有修好自己造成的，遇事着急没做到忍，说话口气带埋怨，没有修善。在家庭中，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现在小宝放了暑假，我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不如平时静了，对小宝做的事很容易动心，我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他，结果惹得小宝很不耐烦，我自己也变得着急了，开始怨天尤人，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教育。今天我突然意识到，是我需要在家庭环境中提高自己了，或许我应该把小宝将来的前途看得淡一些，用祥和的心态对待他，心平气和地说话，不要起急，要有耐心，哪怕是很难容忍的事情都要忍一忍，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而我在讲道理的时候会着急，说话语气也加重了，有时还会带着威胁人的口气，比如你再这样下去，你的修炼就会怎么怎么样了，全都是负面的思想。师父讲的法提醒我，教育孩子要有耐心，要多忍一忍，这也是磨练自己这颗心的好机会，要修出大忍之心。
退一步，执着出。在修炼中最难的就是找执着，有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去，而是找不到。在痛苦中，在磨难中，靠吃苦向前顶，矛盾却越来越尖锐，越难解决。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说说的，那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记得《西游记》续集中第二集就是师徒生二心，里面就是用的退一步的思维。当唐僧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时，赶走了孙悟空，在自己出现危险无人相救的时候，想起了悟空，明白自己的自大。唐僧一旦找到了自己的执着自大，那么难就解了，关就过了。这个故事我们都能看明白，但自己真正遇到时却又想不到了。当遇到矛盾时，向后退一步，退到发生矛盾之前，看一看当时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想法，就会很快地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因为那就是旧势力迫害我们的原因，也是我们有漏的地方，向前顶肯定是找不到的。比如当某一段时间身体发生问题，衰老或有疾病表现时，不要想着去如何的解决问题，否则即使解决了问题，还是出现其他的问题。退一步，退到身体没出现问题前，看一下发生了什么，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安逸之心，练功少了，还是想过常人生活了，而忽视了学法和其他的三件事，也许很快就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当一段时间出现经济拮据时，也要退一步，脑子回放一下，看一看当时是否自己对钱看得太重了，还是其他的原因，一定会找到问题的本质的。修炼有一个常人没有的特权，就是退一步。常人都讲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因为常人没有师父在管，而大法弟子在这些方面就不同了。只要退一步找到执着，就会变，问题就会解决。在磨难面前退一步，就会发现执着就会自动的出现。退一步海阔天空是真的。
从爱美谈起，师父说，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跟班弟子都知道，我们师父是最爱整洁干净的，所以家里外面我们大法弟子就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时刻正实法，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尤其是讲真相时，常人会以貌取人，我们就更得要注意这方面。但是什么都不能为过，太过了就成了执着。看见身边的同修还在爱美爱打扮上分心浪费时间，就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共勉。从90年代家里就做着生意很赚钱，其实都是修大法的福分，而我却执着于名利情中，也知道法好不忍放弃，但是就是精进不起来，各地讲法看得少，吃喝玩乐，无知中造业，浪费了许多的大法资源，也耗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那时没有一天不花钱的时候，而且都是大手笔，身边接触的都是些阔太太，买了一件貂皮大衣，看别人有7个貂皮大衣，自己就还想多买几个，自己的几千块的皮大衣没穿几天就送人了。每年的化妆品都花上万元，用名牌品名菜，从不吃剩饭，开车出去旅游散心，炫富攀比，显示争斗，奢侈享受。现在想想真是汗颜，哪里像个大法弟子。师父慈悲，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我接触到一些精进的同修。在资料点里，因为资金有限，我看见他们的吃的用的都那么简单，衣服穿的都是好多年前的，但是干净整洁，吃的大多都是馒头咸菜或是白水挂面，最好的就是方便面，墙上挂着豆角干、茄子干、咸菜干，也很少有人去煮菜吃，最主要的是赶时间救人， 哪有时间去有滋有味的享受？看见同修们不浪费一点时间，我的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和震撼，暗暗发誓，从今以后要改头换面。师父选择了我，我就要为大法而付出，我要精进，做个堂堂正正的法弟子。向内找，爱美再深挖一下就是色。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是想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羡慕，爱慕虚荣，喜欢得到异性的青睐，是色欲心，喜欢到哪里都想当主角，爱听好听的话，喜欢得到别人的认可，是求名的心。欢喜心正是自我的心，显示心，那时根本就不会修，更没实修。我知道这都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拜物，在加大我的执着，想毁了我。我不要这些后天形成的变异的假我，不再虚度光阴，绝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我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之后我拿出十多万元专门做大法的事，从那以后我不化妆了，但是人人都说我越来越漂亮了，是从外表到本质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我知道这是身心融于大法的神奇，是沐浴在佛光浩荡中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喜悦，是慈悲的师父和大法的博大法理，把一个满身污浊业力、自私贪婪和有着肮脏思想的我荡涤洗净，又给了我无数的珍宝，把我推向了生命的最高位，让我的生命得永恒。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谢谢师父。返本归真的路上，我义无反顾，用精进再精进来回报师恩。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穿云雾少睡眠，只为学法。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开先。一、看穿云雾学大法。修炼初期，我学转法轮有一段看穿云雾障碍的经历。我40出头就戴老花镜，正式学转法轮时我50多岁了。学法后我眼睛明亮，就摘掉了老花镜。有一天学法时，忽然出现了云雾障碍，那些白花花的云雾挡住了转法轮书，学法看不见经文了，使我无法学下去。我悟到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既要修炼心性，又要改变本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我得法后无病一身轻，现在我看转法轮比我10几年前戴老花镜的视力还好些，我在大法中变年轻了，而且我每天都要坚持10几个小时的学法练功，身体强壮，人的心性悟性都在迅速的提高，这些情况都是学法修炼中的大好事。可是怎么突然冒出个云雾障碍呢？我想可能是旧势力妒忌，就搞所谓的考验吧，目的是阻挡大法弟子精进实修。在云雾面前学法看不见法，很着急，究竟学不学呢？我思想在激烈翻腾，要学法只见云雾不见法，转法轮书面上的空间都充满了云山雾海的障碍，看不见法，想学都学不成，怎么办？难道就搁下吗？如不学就等于在干扰面前放弃了学法，那不正中了旧势力的诡计了吗？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什么化解不开的事。我识破了邪恶的鬼把戏，对邪恶的考验不接受，不承认。我精进学法是在主动同化宇宙大法， 学法时有师父法身，有法轮，还有层层叠叠数不尽的佛道神护法，他们在专心的看着、帮着、鼓励着、保护着、加持着、点化着法徒看书，神力那么大，谁敢动啊？谁又能动得了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法理明白后，我就信心百倍的双手捧起转法轮，默默的请师父加持。我运用神通将云雾障碍这些乌七八糟的宇宙拜物定住，用神光看穿看化解体它，清除云山雾海。果然这些白花花的雾状云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层层层层在解体，在变小，在化掉。大约有半小时功夫，云雾全部消失，转法轮经文字字闪金光。师父无限慈悲，大法无所不能，只要信师信法，修炼中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二，突破管睡眠的神的关口，自由自在的学法。我退休后时间充分，每天练功我少则八个小时，多则十二个小时，一般都要坚持练十个小时以上，其余时间就看法轮功。后来转法轮发行以后，我将练功时间缩短，将学法时间延长。由于学法时间长了，我就有困倦的现象。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不是打瞌睡吗？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他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他，你就是人，他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倦，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有一次学法，我困得很厉害，就像好多天没睡觉，脱了瞌睡障那样，身体极度疲劳，思想昏昏欲睡，那情况又像大病来了，人要倒下的状态。人困得不行要倒，我学法打坐的蒲团就在床边，无论倒在蒲团上倒在床上，马上就可深睡，可是我没有倒下。人在迷中，在昏睡中，在思想和身体被神的操控的迷糊中，是很难摆脱神的控制的。我通过学法，凭着信师信法的意志力，凭着真修实修专一修炼的精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抵制瞌睡，即使深陷困倦迷糊，我也想要冲破它，坚持学法，因此见证了学大法突破瞌睡迷糊的奇迹。我悟到我们学转法轮在高层次中修炼，可是在人中就有人间这一层法管，人的瞌睡迷糊就是神在管。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说，你冲不破他，你就是人。神要把你当人看，人就是应该有疲劳，有困倦，有迷糊，有瞌睡嘛，这都是很正常的。神就可以用人的疲劳、困倦、迷糊、瞌睡这些方式管人。可是大法弟子要学法，要练功，要发正念，要讲真相救人，就必须将心性和悟性修到超越人的高境界，使低神够不着，才能冲破这些干扰，堂堂正正的去做好三件事。从法中知道管人类空间睡眠的是神，我叫他管睡眠的神。师父在法轮大法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当中说，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因此我要突破管睡眠的神的关口，想要自由自在学法。我在意念中呼叫管睡眠的神，有请管睡眠的神，有请管睡眠的神前来。管睡眠的神果然来了，我对他说，神啊，你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我在学法不想睡觉，可是您偏要轰人睡觉，
这就是问题了。神微笑地看着我没有插话，我接着说，神啊，我想给您商量一下，您看人间想睡觉的人非常多，无论是健康人是病人，无论男女老少，他们想睡觉的人都很多，你去轰他诓他们睡觉都是应该，请您去找找那些人吧。可是您轰我睡，我要学法不想睡呀，请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神见我态度诚恳，真心想学大法又在理上，而且还有冲破睡眠的正念，神就没管我了。瞬间我的头脑非常的清醒，睡意全消，我精神抖擞地捧起转法轮又继续学法了。我冲破了管睡眠的神的控制，从此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学法了。以上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世人觉醒，悄然兴起的真相币收藏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百姓身边趣事一，一省会记者出高价收藏以精美真相币。一三岁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前几天在省会，他拿一张带有法轮功字的一元钱给做记者的同学看，这位同学看哪看哪，还不住的点头。我想又看出什么新闻题材了，可千万别做出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来，那我就做了大坏事了，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可是如影随形啊。没想到这位记者同学像欣赏珍宝一样，像看仙女一样对着真相壁自语，太好了，太美了，太好了，太美了。又对我说，谢谢你老同学，这张钱币真好，我可得收藏，我这就给你钱。我说你看好就送你了，给什么钱呢？记者同学说 No no no， 不给你钱就显不出它的价值了。说着就给我一张100元人民币。我说你这是胡闹，我给你1元钱，你给我100元，你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你疯了还是脑子有病了？无价之宝啊，一字值千金。他抓住我的手非要给我不可，我只好从他钱袋里拿出一张最小的10元币，他才松开我的手。这位朋友事后问我，我真的不明白，我只是想让他这个记者看看，这纸币上有几个法轮功的字，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害怕，为什么下令银行销毁，我也没看出来这带法轮功的一元纸币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我这位省会有名的记者同学要给我100元钱收藏呢。我说你问他了吗？他怎么说？他只是笑不告诉我。我说他说的无价之宝一字值千金一点不错，不只是真相币上，所有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上的字都是一字值千金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法轮功所有真相都是为救人的，人就看重钱，从救人这个角度上算笔账。一个人从小长到大花多少钱呢？成人后又能创造多少价值？一条人命值多少钱？谁也不敢说。一个普通老百姓给你100万要你的命，你干不干？1000万，那些大富翁1亿万都买不下来一条命的。中共历次运动杀死8000万中国同胞，迫害法轮功致死的和活摘器官的就有上100万人，罪恶滔天，天理不容，要灭他。现在的中国人要是不明白大法真相，就会在天灭中共时陪中共一起被销毁。一个人看明白真相币和真相资料上讲的理，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免于被销毁，一条人命保存下来了，就是100万、1000万、1亿万保存下来了，那一个字就值10万、100万、1000万、万万的，远远超过一字值千金了。记者聪明得很，给你100元不多。从生命的来源和人生的意义上讲，进化论是不存在的，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创始大法。师父告诉大法弟子，现在的人大多数都是天上来的， 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为了得大法修上去，返本归真，返回到天上去。人只是来世上时喝了迷魂汤，就像店门关上了，生生世世轮回转生都忘了。真相传单、真相壁上写的都是神佛教大法弟子救人的真言，在另外空间里看，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根基好的、悟性高的人，佛缘到了的时候，一看大法真相的字，就像电门插销合上了，一下连上电，马上就电打火接上缘了，天目就会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觉得那太好了，太美了。有的还会看到那一张纸壁上有很多的佛、菩萨、仙女呢。听到这里，这位一三退的朋友就像神韵新年晚会十三棍僧保唐王中的老和尚的样子，突然明白了。哦，身边百姓去世，收藏家、特务都来了。自从个别银行贴出不让用真相币的告示后，原来不仔细看真相币内容的，现在认真的看得多了，出生读得多了，对真相币更加珍惜了。近些日子，集市上出现了一些生面孔的人，有一个人单独问道，有没有法轮功的钱？有两个人一起在集市上转悠，问卖货的，有法轮功的钱吗？货主问，你们干啥的？换钱的。啥叫法轮功的钱？就是人民币上有法轮功的字，有几张，货主拿出几张，那人就一比一的换了。还有一个人是100元真相币给兑换102元人民币，也有100元真相币换105元人民币的，也有的人换完钱问钱哪里来的，货主就感到那人不怀好意，说不定是便衣呢，就说不是你买货给我的吗？我地区集市上连续几年天天有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发放真相材料，大家彼此都认识。一天有两个人遇到法轮功学员推着摩托车发真相小册子光盘的，那两个人跟着听真相，要了真相资料后问法轮功学员有零钱换吗？法轮功学员说没有，接着给他们讲真相，回去好好看看法轮功学员免费给你们的这些资料吧，这是救人的，我们师父慈悲，告诉我们连特务都渡的。两个人扭头就走了，大法弟子和旁边的人都看到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哈哈笑了起来。大法弟子对众人说，大家看到了，共产党一边吓唬老百姓说要兑换收缴销毁，一边又派特务下来兑换，大家不用上银行了，这说明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彻底失败了，真相币销毁不了，大家尽管放心使用。也确实有搞收藏的人来兑换真相币，请大家注意分辨，因为真相币不是为叫人收藏用的，但可以收藏，是为了在老百姓中流传，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流传的越广越快，得救的人越多。邪党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他阻止破坏真相币的流传，是不叫老百姓明白真相，想叫更多的人给他陪葬呢。大法弟子接着说，最近薄熙来、周永康、苏荣落马后，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交军事法庭审理，曾庆红也被内控，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及其家族也被内部秘密调查，这些表面上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但根本上是恶报的时候到了。销毁真相币恰恰说明江泽民集团从内部毁灭邪党要完蛋的时候快到了。要是真相币不让用了，那特务收了怎么办？银行不是国家的，更不是人民的，是他们控制的，他说销毁就销毁了，销毁真相币是违法的，说不定钱收上去跑到哪个贪官手里了。大家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这些全是邪恶搞的阴谋，又在害老百姓啊。我们师父慈悲，让我们讲真相，多救人，连特务都渡。特务只是一种被邪党利用的很不好的职业，他们大多是为养家糊口，上江泽民的当，死心塌地的干坏事的是少数。特务便衣警察里面也有可救的人，再遇到这样的人，别忘了告诉他这些话，把你们手里的中心资料先给他们看看，谢谢大家了。众人笑得很开心，说 放心吧，几年的真相不白看，关键口大家能分清好坏的。
世人觉醒的几个小故事，湖北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们感到越来越多的世人都觉醒了，甚至主动介入中共的邪恶。下面是劝三退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一起分享。一，国学教师，共产党破坏了中国文化。今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B 在本地景点碰到了正在拍照的三位中年人，于是主动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他们一听很高兴，立即把相机递给同修 A， 同修 A 认真地帮他们拍了几张。他们看了之后连声说谢谢，同修们对他们说不用谢，相见是缘，告诉你们一个真相，现在多讲为党团队保平安。你们遇过党团队吗？他们中的一位男士说遇过党，现在从事国学教育。同修们说这个工作很好，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件大好事，现在传统文化被中共迫害得很厉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搞得现在的人们没有了道德，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国学是什么，真是悲哀。男士说，是的，我们搞国学教育就是想复兴中华的传统文化。现在的大陆人素质普遍较低，不讲人伦道德，不讲文明礼貌，一切向前看，共产党是罪魁祸首，他们说假话愚弄百姓，所以搞国学教育非常必要。同修们说，过去我们小时候受他欺骗，以为台湾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还想占领台湾，拯救台湾人民。可是现在好多人去台湾旅游，发现与中共的宣传正好相反，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很高，台湾社会人文素质高，那里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都说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只有到台湾去。男士表示认同，然后他要把随行的三个人叫过来和同修们相见，并向他们介绍说今天遇到了好人，他们很支持国学很好。其中一位中年女士说，共产党破坏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宣扬他的那一套，现在社会成什么样子了？人们生活的没有安全感，环境污染，食品有毒，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就业难，一切根源就是中共当局造成的。同修 A 说，你说的对，给你看一个真相。说着拿出一张打印着藏字石门票的卡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得很认真，说这是天意。同修们抓住时机劝他们三退，他们说好，我们都三退吧。6个人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组织。分别时他们对同修说，你们真好，给我们留个通信地址或是照张合影吧。同修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只要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其他就算了。对方说好，理解，一定记住。二，孔子家乡游客，仁义礼智信是中国的根，现在没了。今年6月上旬一天下午，同修 A、B 在景区看到三个人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一个画廊上的东西，两女一男，于是走过去和他们交谈，得知他们一个来自广东，两个来自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同修 A 说自己曾经去过曲阜，观看过孔子的巨像，于是大家一同谈起了共产党以前是如何迫害孔子像，如何批孔，如何焚烧孔子的书籍和一些历史资料。现在看到国外的华人寻根尊孔，他也搞起了所谓的尊孔，建孔庙、祠堂、雕像、展览馆。他们不是尊孔，而是利用孔子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人们都知道。这时旁边那位女士说，仁义礼智信是中国文化的根，现在都没了，都破坏掉了，想恢复太难了，根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继承和发扬呢？那不是骗人吗？同修薇接着话题说，告诉你们一个真相，歼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们都遇过党团队吗？如果遇了就赶快退出，为自己生命负责。他们说好，三个人都用化名退了。三，大三学生，如果人人都支持正义，共产党就垮台了。 六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 在公交车上遇见了一位男青年，经交谈得知他是某大学大三学生。当同修告诉他三退保平安时，他说我知道。同修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经常上网，非得是上网翻墙，看到很多贪官把贪污的数以亿计的钱存在国外，随时准备出国，把后路都准备好了。周永康就是贪污了1000多个亿，网上都叫他康师傅，只要说康师傅就是说他。他把政法系统搞成了黑社会，成了地痞流氓的帮凶，现在大家对共产党都不满，都反对。如果人人都觉悟，人人都支持正义，人人都是一份力量，汇合在一起就是一股巨大的洪流，势不可挡，中共就完蛋了，垮台了。所以人人都要从我做起，给一份正义力量，邪恶就垮台了。大学生还说他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太残忍，太没有人性了，这样的政党政府能受人拥护吗？不垮台才怪。他说自己不入党，对其没有丝毫好感，恨不得他马上倒台，拍手称好，大快人心，让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最后大学生说自己入过团队，那是在初中小学时被逼着入的，没有办法，现在就退出来。分别时同修与大学生握手，称赞他正派明智，看问题准确，请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学生说好，谢谢。四，退休干部，我的工资还不够当官的喝一次早茶呢。今年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同修 A 和 B 到一个景点讲真相，碰到一对老年夫妇，交谈中得知男士今年82岁，是某医院的退休干部，女士今年80岁，退休前是一名医生。 A 同修对男士说起现在灾难多，自然环境迫害的厉害，到处都是雾霾，人们成天都在吸毒，同时吃的食品也有毒，喝的水被污染，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呢？男士表示认同，并说都是中共当权者腐败无能造成的，特别是江泽民执政期间真是祸国殃民，目前社会成了什么样子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当官的把钱存在国外，子女送到国外，自己成了裸官在捞钱往国外输送，老百姓生活艰难，很苦很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小孩上学难，就业难。我对中共没有一点好感，我虽然入了党，但是心里不喜欢他，多少年都没有交党费了，单位组织部门要我参加组织生活交党费，我都拒绝了，不理他们，他全是假的。一次单位的一个领导找上门跟我说，你每个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工资，这都是共产党给的，你不感谢吗？我当时一听就火了，对他说，那是我该得的，没有给足呢，是我生命换来的，共产党是个吸血鬼寄生虫，他不仅不创造财富还吸取财富，应该抛弃他。我虽然每月拿几千元工资，但还不够你们当官的喝一次早茶呢。这个领导气急败坏走了，再也不找我了。当同修 A 劝其三退时，两位老人连忙说退退。五，退休工人，共产党是摇钱树，当官的是聚宝盆，只会捞钱。一次三位同修出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老年男士，他们就主动走到老人跟前与其交谈，得知老人今年74岁，退休工人，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中共党史。他说共产党是靠暴力、说谎、造假等手段起家的，他愚弄百姓，搞阶级斗争，宣扬无神论，从他建立政权初期的三反、五反、反右、正反、文化大革命，到后来的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都是用欺骗、作假来愚弄百姓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必将灭亡。现在当官的无官不贪，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物极必反，共产党的末日就要来了。当今的中国可以说共产党只是棵摇钱树，当官就是聚宝盆，只会捞钱。同修们问老人入过党团队没有，老人说只入过团，早就退了，早就把共产党看破了，看透了。同修们对老人说，神看人心，你从心里退出来就会平安吉祥的。老人说好，退退。六，退休教师，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杀害了几千万人。今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位同修正在一个风景区行走，突然一位老人主动和同修们打起招呼，原来他是想问路。同修们仔细告诉了老人行走的路线，并和老人攀谈起来，得知老人今年70岁了，将西籍，退休前是位英文教师，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现在都在国外工作。 同修们问老人知道三退保平安吗？老人说知道，并问你们是不是法轮功啊？同修们说是的。老人说我知道镇压法轮功绝对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错误政策，我很同情你们。同修们问老人遇过党没有，老人于是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由于自己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力，单位曾经要发展右党，但是他没有同意，他看过共产党宣言不认同，他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他也看过九评，说写得很真实很好，共产党在和平时期杀害了几千万人，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口总和啊。说着他问同修们，你们知道二十世纪三大暴君是哪三个吗？就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共产党的话都不能信。他刚夺取大陆政权的时候，就欺骗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建设所谓的新中国，结果那些知识分子后来被发配到了大西北戈壁之中，要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没有吃的，只好互相之间各有取食，共产党太邪恶了。同学们说，所以天要灭他呀，只有从他的组织中退出来才能平安吉祥。您入过团吗？老人说没有。同学们又耐心地问，那你戴过红领巾没有？老人说戴过。同学们说，那你就把这个红领巾退了吧，彻底和共产党断绝关系。老人同意了，同学们帮老人起好了化名，老人很满意。这时老人的同伴来了，在招呼老人往前走，于是老人就和同修们告辞了。同修们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我们感到世人这是在觉醒，主动和我们交流揭露邪党，这类例子太多了，这里只是选择了几例和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放下怕心，放下自我，主动去和他们讲真相，去救助他们，兑现我们的誓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